我们看完了约翰一书，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这两卷书是新约里面最短的两卷书，都是只有一章。新约里面还有两卷也是只有一章的，是腓利门书跟犹大书，但是那两卷书不如这两卷那么短。不仅如此，这两卷书很特别的地方也是这两卷书都是 一封个人书信的格式，也就是说是很个人性的两封书信。同时这两卷书的主题都是谈论到真理和爱。那么有人就会问，到底约翰一二三书这三卷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论如何，这三卷书写作的时期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同一个时期，而且这三卷书所针对的问题都是针对教会里面相同的危机。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看的约翰二书跟约翰一书整个神学的概念是非常的类似，而这三卷书的内容很强有力的见证了一件事，那就是当教会生活在世界的边缘，教会受到世界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真是非常的脆弱，很容易就因此就被毁坏了。不但如此，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假教师的危险。而这种假教师在约翰一书和二书里面我们看见，最危险的是这些假教师是出自于教会的内部，不是出自于教会的外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卷约翰二书。而这卷书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按照当时个人书信的格式，我们晓得希腊的书信格式不论是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书信或者是约翰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都是沿用当时通用的这种书信格式。首先就是写信的人是谁，这是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写完了信最后才写某某某。那么所以首先是写信的人，其次呢是写给谁，再其次是一个问安，然后就是整个书信的主体，最后末了的时候还有一个末了的问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首先作者就说做长老的，写信的人是谁呢？他说他是长老。在这里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直接的说出来，不像保罗的书信，我们看每一封保罗书信他都是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直接把他的名字提出。但是这里作者没有说他是谁，不过我们知道这里的作者其实就是使徒约翰。他说他是长老，他是做长老的，换句话说在这里他所拥有的这个地位，长老的地位跟这个地位所具有的权柄比他的名字更重要，因为在这里他面对教会一个很大的危险，他写信给这个教会。他自称他是长老，长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一个老人，但是我们知道通常年长的人也都是比较成熟的，虽然不是千篇一律，但是一般来说年长的人是比较成熟的人，所以呢比较有资格可以成为领袖或者监督。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长老乃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教会的监督，不一定是年龄又长又老，但是呢却是在属灵上属灵的生命成熟的人，有属灵的见识属灵的知识。当然一般来说在属灵上成熟的人通常年纪也是比较年长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成长跟我们肉体生命的成长是一样的，需要时间那所以长老这是在地方教会里面来施行属灵引导和属灵监督的一个正式的职位，这是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所看见。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设立长老的时候也是如此。这里他自称是长老，没有说明他是谁，显然他的读者知道他是谁，而且呢他的读者也接受他 所具有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也就是他在长老这个职位上所具有的属灵的权柄。那么长老写信给谁呢？约翰写信给谁呢？他说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原文就是说 A chosen lady， 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这里所谓蒙拣选的太太跟他的儿女到底是谁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这里所谓蒙拣选的太太就是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跟他的儿女。这样子看来，约翰是写给一个家庭，这个家中的女主人和他的儿女。但是另外一个解释是，这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用妇人来比拟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蒙拣选的太太乃是指一个地方的教会，而他的儿女就是教会当中的这些信徒。那从这封书信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约翰所写信的对象比较可能是写给一个教会，所以是用妇人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地方性的教会，而这个妇人的儿女就是其中的信徒。不但从书信的上下文来看，这是就是说在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说话的时候，这个口气和内容都是针对一个教会来说。同时在旧约和新约我们都看见旧约的作者或者新约的作者，他们都曾经把神的百姓比拟成妇人或者比拟成心腹。所以在这里约翰也是用这样的比喻的方式来称呼神的教会，而教会是神所拣选的，是神以他的绝对主权所选召的一群人。所以这里作者约翰他写信给某一个地方的教会，通常接下来就应该是问安，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约翰他却紧接着向他的读者表达或者说保证他对他们的爱。他说，我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个教会是约翰诚心所爱的，但是这个诚心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就是真理，就是 truth 这个字啊。那么所以约翰说他爱这个教会，而且是真正的爱这个教会。但是因为这个前面这个诚心这个字就是 truth 真理这个字，因为在原文这个字前面没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可以作为副词来使用，也就是说可以来形容动词爱这个动词。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诚心所爱，是我真正爱的。但是呢，我们从整个约翰二书这卷书的上下文来看，在这卷书里面真理是占有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呢，这里约翰他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表明他对他的读者是诚恳真挚的爱他们，而且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他对他们的爱是在真理的里面。换句话说，是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约翰表达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着真理才使约翰和这个教会在爱中连结在一起。所以真理和爱是在这里就被联系在一起。那什么是真理呢？我们常常说真理真理真理，但什么是真理呢？对约翰来说，真理的意思乃是那个最后最终而言是真实的东西。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最终唯有这样东西是真实的呢？我们说撒旦是说谎之父，我们说人也是虚谎的。那么在世上最终什么东西才是真实的呢？在约翰来看，那就是神自己。所以最终而言只有神才是真实的， 因此神就是真理，而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也就是神借着耶稣来把他自我向人，把他的自我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对约翰而言，在耶稣的里面就把属神真实的本体和属于神一切真实的事物都启示出来了。所以耶稣就是真理，而神自己就是真理，因为追根究底只有神是真实的。耶稣把神向人启示出来，他把神所拥有的真实的本体向我们启示出来，他也把一切属于神的真实的事物，关于我们人的罪的光景，关于神的本性、神的公义，关于神要将有的审判等等之类，也把一切关于属于神的真实的事物都在耶稣的里面把它启示出来。所以神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因此约翰他说我是在真理里面爱你们，意思是说他对他们的爱是跟神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是一致的，是与他所传扬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一致的，是符合的。换句话说，约翰向他们所表达的爱是合乎神向人所显出的爱。神向人所显出的爱是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这一种爱最首先也最重要的是一种不自私，是一种舍己的付出和给予。所以约翰说我是在真理里面爱你们，我对你们的爱是符合神在基督里的那个自我的启示，所启示出来神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约翰对他们的爱就是像神那样的爱，是完全不自私的，是舍己的一种付出和给予。不但约翰真正爱他们，而且按真理爱他们，约翰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都爱他们。所以不仅约翰是唯一爱他们的人，这里约翰说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都爱他们。那这里认识真理 know the truth 知道真理或者说认识真理，不是指仅仅的是知识性的，不是说我们知道一套真理的教义。这里所谓的认识真理啊，跟认识神一样的，一方面确实是知道这一套真理的教义，但是呢，同时包含了进一步正面的去接受这一个教义，这些真理，而且也委身去遵行这些真理。当一个人委身去遵行真理的时候，一定会表现在积极的去爱神和积极的去爱人。所以呢，约翰说，所有这样认识真理的人，所有这样子不但知道这些真理的知识，而且积极的正面的接受，也委身去遵守这样的真理的人，他们一定会积极的去爱神和爱人和爱弟兄。因此这些人他们也都爱这个教会。所以约翰这样的话就表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有基督徒的团体或者说教会所具有的本质就是真理和爱。所以约翰他接下来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住。好像约翰很啰嗦，他又再一次说为什么我爱你们呢？为什么一切认识真理的人也爱你们呢？是因着真理的缘故。前面他已经说了我爱你们是在真理里面爱你们，他又重复的说基督徒的彼此相爱是因着真理。他 一方面是为了要强调，但是一方面他也要进一步再说明一些，更进一步说明一些真理的事实，真理和爱的事实。所以他这里强调一件事情，真理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基础。他说我爱你们，我们爱你们是因着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我们是在真理的基础上来彼此相爱，真理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动机，是因为真理所以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同时真理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真理中来彼此相爱。所以基督徒的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大家很投缘，我们有相同的个性，我们有相同的气质，也不是因为我们互相被吸引所以我们才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共同享有的真理。但是约翰进一步说明，真理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所以意思就是说真理本身不是只是纯理论性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追根究底神就是真理，所以这里约翰说这个真理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真理是一种内住的能力，真理住在我们里面就对我们产生一个个人的影响力，在我们里面提供一种推动力，让我们能够有能力积极的去爱。所以约翰要进一步澄清，真理不是纯理论的，真理本身包括我们与神以及我们与神的儿子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继续不断维系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真理是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子不但我们跟神之间继续不断维系这样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影响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会以神那样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约翰说 他们爱是因为真理，不但如此，这个真理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住在基督徒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跟神和神的儿子维系一个亲密而且继续不断的关系，这样的神的内住，真理的内住，使我们有能力以神的爱来彼此相爱。他说不但真理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他说真理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晓得真理本身是永恒的，因此在教会的里面真理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真理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只要真理住在我们里面，只要真理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彼此相爱也就永不止息。换句话说，这个永恒的真理住在我们里面，是有一股内住的能力，使我们可以积极的去爱，积极的去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真理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也就永不止息。所以从约翰这样子的说明保证他对他读者的爱，我们可以看见真理跟爱是不可分的。基督徒的爱是建立在基督徒的真理这个基础上，所以哥林多前书13:6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跟真理是不可分开的，若是如此，我们绝对不能够削减我们所共同拥有的真理来增加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高举所谓的爱到一个地步而在真理上妥协。所以在追求教会的合一的时候，我们要警醒，不可以因为高举合一，高举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在真理上妥协。因为真正的爱跟真正的合一是完全依靠真理做基础。所以约翰的教会，约翰一书或约翰二书的教会，事实上是产生了分裂。因为在约翰一书我们看见 他说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所以约翰的教会事实上是产生了分裂，但是这个分裂是因为在真理上不能够妥协，以至于那些传错谬真理的假教师，他们就从约翰的教会当中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爱，真正的爱，真正的合一，是在真理的基础上来彼此相爱，来达成合一。所以接下来他回到书信的格式，就是问安。那么通常希腊书信的问安就是英文说 greetings， 我们中文就说你好。但是在这里约翰是用基督徒的问安，保罗的书信也是以基督徒的问安。那么通常这个问安的表达都是一个愿望，我们平常的问安就是好像说一种祝福，一种愿望，愿你平安等等。但是在这里约翰他表达的这个问安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应许。他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应许。在这里他的问安，基督徒式的问安，提到三方面的属灵福气。保罗的书信常常问安也是提到这些属灵的福气。一般来说保罗提到的是恩惠和平安。恩惠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在这里平安也是我们整个信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里约翰加上了一个怜悯。那什么是恩惠呢？恩惠其实就是恩典 grace。 恩典或者恩惠是神向罪人，向不配的人白白赐给的爱和恩宠。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该得的，不是我们配得的，是神向不配得的人，像我们这些罪人白白的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把他恩宠赐给我们。所以既然是恩惠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今天我们常常讲关于有人没有听过福音那不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是罪人不该得的神的爱和恩宠，但是神白白的给我们。怜悯是什么呢？怜悯这个概念本身是指对于一个在受苦当中的人，对于一个在遭遇不幸的人，我们穿他的鞋子，我们感同身受的去了解他的苦痛。所以呢，我透过他的眼睛来看，我透过他的心思来面对他所受的这些苦难。所以是感同身受的去体会这个在受苦在不幸的当中的人他的遭遇，但是因此进一步提供医治拯救和帮助。所以真正的怜悯不是只是哎呀你好可怜哦，一个怜悯人的人他可以穿这个人的鞋子，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他的苦他的不幸。所以这种的怜悯就使他积极的提供医治，提供拯救，提供帮助。神看见我们活在罪中，活在罪带来的疾病死亡的里面，神感同身受的可以体验我们的苦，因此他怜悯我们，他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所以怜悯是向有需要的人，向无助的人所提供的医治和拯救。平安是什么呢？平安是一个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见面就是说平安，希伯来文是 shalom。 什么是 shalom？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平安就是指一个人在他人这个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能够得到幸福，都能够得到福祉，都能够得到幸福，这样的人。所以祝福他平安 意思就是说，希望你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得到幸福，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希望你全人都很兴旺。特别这个 shalom 是指在属灵上兴旺，或者说属灵上蒙福。那么这样子的在各方面兴旺，在各样的事上蒙福，用在彼此的关系上的时候，就是彼此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因此在圣经里面，平安最首先是指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平安最根本的意义。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以赛亚先知预言弥赛亚他是和平之君，新约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他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平安不是指我们不遭灾祸不遇见困难，这个平安最基本的是一种希伯来人的观念，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能够和谐，能够幸福，能够和谐。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是与神为敌，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进一步带来我们跟人的关系和睦，所以与人和睦。不但如此，我们也跟我们自己和谐，有时候我们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个平安从与神和好带来与人和与自己的和睦。那因此这三方面的属灵的福气，平安是表明整个救恩的特质。整个救恩的特质是带来神和人，我们与神和与人的关系的和谐。而怜悯是表明我们对救恩的需要，我们是活在罪的这种苦和这个罪的死亡的审判之下，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恩惠则是神在基督里面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所以约翰他给他的读者问安，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应许，说这三方面的属灵的福气是必然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三方面属灵福气是来自于什么，来源是来自于哪里呢？他说来自于父神和我们中文翻成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原文是从父神和父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是父亲这个观念在旧约早就已经存在了，在旧约里面犹太人知道神是他们的父，并且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神也是所有被造的人的父亲。然而他跟犹太人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父亲的关系，所以犹太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他们断不敢直接的称呼神为父，唯独神的儿子耶稣他教导门徒可以直接的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一种称呼就表达神和我们信徒之间那种个人性的那种亲密的那种爱的关系。所以这些属灵福气是来自于神，而神是我们的父。不但如此，这属灵的福气也来自于父的儿子耶稣基督。通常在约翰的书信里面，耶稣是被称为神的儿子，但这里他刻意称耶稣是父的儿子，是要来强调这个神是父亲的观念。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这里有一个介系词从，我们中文 只出现一次，在原文这个从出现两次，从父神和从父的儿子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作者面对这样的假教师，他非常强调子和父是同等的，因此这些属灵的福气是同样来自于父，也就是来自于子，父和子是同等的。所以这个福气是从父神，是从父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来的。 但是他又加上一个说明，这样属灵的福气是在真理和爱的里面常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约翰要表明，这些神所赐下的恩惠、怜悯和平安这样的福气，跟真理和爱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从父和子而来的恩惠、怜悯和平安，是在真理跟爱的里面表现出来，并且在真理跟爱的里面实现出来。这个恩惠、这个怜悯、这个平安，是在真理和爱的里面表现并且实现出来。同时，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地住在真理跟爱的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地经历神的恩惠、神的怜悯和神的平安。所以神所给的这些属灵的福气跟恩惠、跟真理和爱是非常密切的联合在一起。所以约翰要强调一件事，真理跟爱是基督徒生活的标记。我们从神领受的恩惠、怜悯、平安，必然在真理跟爱中表现实行出来。同时，我们住在真理跟爱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经历这些福气。所以真理跟爱是基督徒生活的标记。我们基督徒的彼此相交是在真理的基础上而产生这样的彼此相交，并且我们彼此相交是表现在爱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在爱的里面彼此相交。换句话说，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真理跟爱是彼此互相限制的。我们不可以爱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爱不可以盲目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忽略那些不合真理的观念跟行为。我们不能说，哦，我们就是要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爱。可是爱和真理是彼此互相限制的，所以我们的爱不可以盲目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忽略弟兄姊妹所说不合真理的观念，或者所做不合真理的行为。真理必须使我们的爱有分辨力，所以在这里约翰命令他们，接下来命令他们要彼此相爱，但是紧接着约翰又吩咐他们说，不可以跟假教师彼此相交。在约翰看，他吩咐他们彼此相爱之后，又吩咐他们不可以跟假教师彼此相交，并不是矛盾，前后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们对别人的爱不可以逐渐吞吃了我们对真理的忠诚，我们的爱不可以侵蚀我们对真理的忠诚。反过来，我们也不可以以无情和苦毒的这种态度来维护真理。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彼此相交是同时以爱和真理为标记，我们必须要避免走任何一个极端的危险。我们的爱如果不是被真理来加强，我们的爱就变得非常的软化。反过来，我们的真理如果不是被爱来软化，我们的真理就会变得太过于刚硬。因此，我们要在真理中彼此相爱，我们也要在爱中来持守真理。所以爱和真理同时是基督徒的标记。所以接下来就进入这封书信的主体。首先，约翰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约翰为他们当中那些行真理的信徒感到非常的欢喜。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也是同样，开始的时候写信的人、受信的人问安，通常保罗的书信接下来就为他的读者向神献上感谢。同样，这里约翰 他为他的读者能够遵守真理，能够忠于真理而欢喜。我们看见不论是保罗的感谢或者是这里约翰的欢喜，都是因着这些信徒属灵的成长，因着他们属灵的状况带来这样的欢喜，带来这样的感恩。但是这里约翰是说，我看见有些你的儿女，我们中文的翻译意思其实就是有些，他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换句话说，不是全部的人都遵行这个真理，原文很清楚，就是有些。所以你有些你的儿女，就表明这个教会里面不是所有教会的信徒都遵行真理，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照着真理而行，是照着真理而生活，但是也有一部分已经受假教师的影响，可能已经逐渐在偏离真理。那假教师当然已经是离开了真理，甚至已经离开这个教会。所以他说你们行在真理中，我们中文翻成遵行真理，他原文是 walk in the truth， 行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 不单是表示我们相信这个真理，也表明我们委身于神在基督里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我们顺服这个真理而生活，我们照着这个真理所具有的道德的标准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样的人就是行在真理的里面。而约翰说我们行在真理里面，这是我们从父所领受的命令。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是要我们所有的信徒行在真理的里面。神把他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绝对不是任由我们人有自由可以决定要相信或不相信，或者说顺服或不顺服。神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就要求人尽一个责任，去相信神的启示，去顺服神的启示。所以约翰说这是神的命令，神给人的启示对人带来一个要求，一个责任，人要按着神所启示的来相信，来顺服。所以约翰说，当他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他们可以这样子的委身神的真理，去顺服这个真理而行，按着真理的标准而生活，他心中就非常的欢喜。但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真理跟爱不能分，因此紧接着他立刻就提出一个劝勉，他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也就是说对这个教会他给一个劝勉，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这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里他说到这个命令不是新的，在旧约神就已经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也曾经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但是这里他提到神第二方面的命令，刚刚提到神的一个命令是信徒要行在真理中，但这里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乃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就回到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在那里约翰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两个命令，一个是我们要行在真理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对于神的启示不但必须做出顺服的回应，也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同时我们也有责任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真理跟爱再次被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要问，那怎么样可以在真理当中来彼此相爱呢？说的很容易，真理要在真理中来彼此相爱， 要在爱中来持守真理，但是怎么样去行呢？我想用几个例子来抛砖引玉，来激发大家去做更多的思考和应用。我们晓得神在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借着基督向我们所启示的爱，乃是向我们显明神所爱的对象是罪人，是不配领受神的爱的人。换句话说，神不是爱那些可爱的人，神不是爱那些义人，神爱的对象是罪人，是不配领受神的爱。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来彼此相爱。换句话说，我们的彼此相爱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姐妹很可爱，所以我们就爱他。这个弟兄姐妹不可爱，我看了他说话也没规矩，做事也不负责任，所以就不爱他。不要忘记，神在基督里向我们启示神爱的对象是罪人，是不配得爱的人。所以我们的彼此相爱也应当如此。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而神竟然爱我们，那我们就不会因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不可爱我们就不爱他。我很感谢神，这礼拜有个姊妹她跟我分享，然后神终于打开她的心，让她看见她这么不可爱的人神都爱她，她终于认识了神的爱。那么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们说哎呀，神爱我这个罪人，如果我真知道我是罪人，我是不配得神的爱的，我在神面前一点都不可爱，是背逆神，与神为敌，神竟然爱我，那我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可爱才爱他，不是因为这个姊妹不可爱我就不爱他。我和庄牧师是谈恋爱结婚的，所以在谈恋爱，谈过恋爱的人你都知道，谈恋爱的时候哇，真是彼此非常的爱对方，好爱，我们觉得真是充满了爱。可是结了婚，天天生活在一起，进入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开始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对方。我记得我们结婚之后生了孩子，老大，我也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我的大女儿从小身体很弱，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问题，就是她非常会呕吐。她不是只是说喝完奶拍个气呕一口，她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吃下去的牛奶就像喷泉一样的喷出去。这不是偶尔发生，是天天发生，不只是天天发生，一天要发生好几次。所以有时候我给她喂完拍了气放下去，回头再看她已经满脸满头满床的奶，因为她不知道什么缘故就吐了，吐了一身，我就必须把她换衣服、洗澡、换床单，甚至换床垫，我们有两个床垫轮流的用。一天两天我还可以忍受，三天四天我还可以，一个月还可以，但是不但是一两天，不仅是一个礼拜，不仅是一个月，是经年累月，是继续不断的。所以我就开始每当看见他呕吐我就会发脾气。我发脾气实在一方面是他喂他很难，喂了半天才吃下去，结果就吐出来，当然我要收拾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心里面更着急的是他已经吃得够少了，然后又通通吐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天我自己很痛苦，我没有办法来改变我自己，我就问牧师，我说你现在终于看到我的真面目了，我说你会不会很后悔当初你娶了，为什么娶了我。但是牧师就跟我说一句话，非常的感谢，他说我爱你不仅是爱你的优点，我爱你整个人，包括你的缺点。我觉得 这一句话足够，我不用惧怕我今天会做错什么，会失去他对我的爱。当我们结婚二十周年的那一年，我们是在神学院读书，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结婚纪念日那天我们还要上课，我记得那天我们上完课从图书馆一起走路去停车场啊，坐车回家的时候，那天我在神面前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完全接纳我，但是我也完全接纳他。我们生活在一起20年，我对他的认识跟了解是可能你们都看不见的，我相信你们所看到的牧师觉得他很随和，脾气很好，像我可能很霸道 OK。 但是呢，我认识他很多顽固，很多生活的习惯，这些东西20年来没有改变。但是那天我们一起走向停车场的时候，我跟他说一句话，那真的是从我心里面说的，我真的是觉得我更看见，不但看到他的优点，我也更深的，到底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优点绝对超过我们，我们的缺点绝对是多于我们的优点。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我发现我真的是更清楚的认识了你，但是我也发现我对你的爱比以前更深。所以这个爱不是只是谈恋爱的时候哇觉得很爱，因为婚姻的生活让我明白了神的爱。所以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觉得，不是我看到他更不可爱我就不爱他，虽然我看见他更多不可爱的地方，但是我发现我更爱他。所以这就是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第二，基督为我们死，约翰一书第三章说基督为我们死是要除掉我们的罪，所以真正的爱是不纵容罪。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活出这样真正的爱。以父母为例子，我们说父母爱儿女，一个父母真的爱儿女的父母会任由儿女去做坏事而不加以劝诫和管教吗？你说我很爱他，所以随便他做什么，他做天大的，他偷抢都没有关系。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就不会任由他去做不对的事，我们一定会加以警戒和管教。所以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他要除去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犯罪不应该是视若无睹，不应该是不闻不问，更不应该是背后说闲话批评论断。对于弟兄姊妹落入罪中的，我们应该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当对弟兄姊妹犯罪视若无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提出劝诫，指出他的罪来，我们要用温柔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降服于神，我们不是存着骄傲和自我中心来，好像以一个属灵的高的姿态来指正对方，又要自己小心，表示说我们是一样会落在同样会落在罪中。所以真正的爱不会纵容罪，而真正的爱去指出罪的时候，乃是以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过来，同时又要自己小心，晓得自己是会一样会落入罪中。耶稣对门徒的爱也是爱他们到底的爱。约翰福音13章，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这个爱是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爱。所以我们彼此的相爱也应当是如此，我们彼此的相爱也应该是绝不放弃的，彼此相爱也应该是不屈不挠，没有什么可以来拦阻我们， 我们不应该因为鱼不合我意，可能教会一些做法不合我意，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我跟某某人有冲突，或者我跟传道人有冲突，我们就换一个教会。这不是爱，耶稣对门徒的爱是绝不放弃的爱。我很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现在也坐在这里，曾经因为一些属灵的一些观点啊，这个观点本身不是说在真理上有偏差，因为一些属灵的观点我们彼此不同不一致，因此有一些矛盾。但是我很感谢神，这个人告诉我，在我们有这样的矛盾，在我们的谈话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达到这个矛盾还没有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说在这样的矛盾没有解决以前，他说我是一定不可以离开真理堂。这就是绝不放弃的爱。我感谢神，他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常常就是不和我就离开，我就换教会，有冲突我不高兴我就走。基督的爱我们也说是不自私，是舍己，是自我牺牲，顾别人的事。所以当我们要存着爱去劝诫弟兄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因此被误会，因此被拒绝，因此被咒骂，甚至因此被断绝关系。可是我们是否愿意舍己呢？即使受误会，即使被辱骂，即使被拒绝，甚至跟我们断绝了关系，我们还是为了他属灵的益处，我们愿意去劝诫。不但如此，我们愿不愿意自我牺牲的花时间去为他祷告呢？我们上次讲到，如果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要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你花多少时间为弟兄姊妹祷告呢？是不是你花很多的时间都是为自己在祷告？或许偶尔为一两个人代祷，可是我们是不是宁可牺牲看电视的时间，宁可牺牲上网的时间，宁可牺牲我自己一点点的喜好，我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我为弟兄姊妹的罪守望祷告。这些只是我举出一些实际的，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来彼此相爱，怎么样以爱来持守真理，一些实际的例子，那只是列举而已，希望能够激发大家回家以后进一步再去深入的思想。接下来约翰说，因为提到爱，提到神的命令，所以他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就是这命令，这命令就是爱。那我把它重新，因为这里面希腊文的文法是有一点点复杂，我把它重新整理。他所说的要点是两方面，第一个，他说明什么是爱，爱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他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爱，我们对神的爱表明在我们对神的顺服表达出来。所以一个人说他爱神，他就遵守神的命令，所以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反过来，他是说当我们住在爱中，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命令。所以其实他说到爱和神的命令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一方面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住在爱里面，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那个神的命令，或者说我们住在爱里面，这个就是起初神给我们的命令。换句话说，这似乎是一个循环的论证，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如果我们住在爱中，这就是神的命令。 约翰他说明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有爱，我们就以他是否遵守神的命令来做作为试验。他如果遵守神的命令，那他就有爱。反过来，我们如果要看一个人是否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怎么来做，用什么来做试验呢？我们就用他是否行在爱中来做试验。如果他是行在爱中，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在遵守神的命令。约翰所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是，一个人如果爱神，他说他爱神，怎么来可以证明他是爱神呢？他一定会遵守神的命令，而且他对神的命令的遵守必须是像耶稣一样一心一意的顺服到底的去遵行。所以罗马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对父神的顺服，对父神的命令的遵守，是存心的顺服，顺服到底，甚至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人是否有爱呢，就要看他是否遵行神的命令，而且是像耶稣一样一心的顺服到底的去遵守神的命令。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旧约，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神就吩咐撒拉弗用炭火洁净他的口，然后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于是神就差遣他。可是你知道神差遣他的时候神说什么吗？他说，你去，这百姓听听不见，看听听不明白，看看不见，而你现在去传道，你传道所传的信息是要叫他们更加有蒙了心，使他们更加听不见，使他们更加看不见，免得他们听见，免得他们看见，回头我就医治他。换句话说，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道的时候，不是你去传道一定很多人会领受你的道， No， 神从开始就告诉他，现在我要吩咐你去传道，你所传的道只会叫这些以色列人的心更加的刚硬，更加的拒绝听从神。去吗？以赛亚先知顺服。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有爱，看他是否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是存心顺服到底的遵守神的命令。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要看他是否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看他是否以基督那样舍己的爱来爱弟兄，来彼此相爱。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爱神，但是他却不是存心顺服到底的去遵守神的命令，那他就没有爱。如果一个人他说他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他却不能够以舍己的爱去爱弟兄，去彼此相爱，那他就不是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在这里呼召他的读者应当顺服神的命令，而行在真理和爱的里面，活出一个忠于真理并且委身于爱的一个属灵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约翰要呼召他们活出这样的一种忠于真理委身于爱的属灵生活呢？接下来他就提出理由，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这个因为就说明他呼召他们过这种忠于真理委身于爱的属灵生活，原因是已经有很多迷惑人的假教师出来，而且进入世界，他们要毁坏信徒和教会。所以唯有当教会能够遵守神的命令而住在真理和爱的里面，这样子教会才不至于被这些假教师所毁坏。那因此约翰提出，当时假教师已经存在， 而且假教师带来什么样的危险。这些话他已经在约翰一书已经说过了。他说已经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中文翻成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我们比较直译的方式是这些许多迷惑人的假教师他们已经出来进入世界。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要说明这些假教师他们出来进入世界，他们到处旅行讲道，换句话说他们到处去宣讲他们那些错谬的这些教导，企图来摧毁神的教会。前面约翰一书第二章虽然已经说有很多敌基督的出来，虽然说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但是这里说他们已经出来而且进入世界，表明当时有不少的假教师各地讲道，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大传道人被邀请到各地去讲道，所以他们在各地旅行讲道来散播他们错谬的教导，企图来拆毁神的教会。所以约翰警告他们有假教师已经存在，而这些假教师的错谬是什么呢？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前面约翰一书第四章已经说的，换句话说他们不承认耶稣其实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换句话说耶稣同时是神同时也是人，在他的里面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一种永远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的时候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身体的复活，他现在在天上他仍然是具有完全的人性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假教师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已经说他们认为身体是物质是邪恶的，只有灵才是超然的，所以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位基督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的身上，当他钉十字架之前那个基督就离开他。约翰说他们所信的所教导的是错谬的，他们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神的儿子。而这些假教师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他们是迷惑人的，这是第一方面的危险，这在前面约翰一书他已经说了，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已经警告说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会出来，他们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假教师的危险在于他们是迷惑人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迷惑，他们是迷惑人的就表明他们是很诡诈，有这个能力来迷惑人。不但如此，他们的危险，他们是敌基督，因为他们宣讲关于基督错谬的教义。所以约翰提出两个警告，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小心，警告他这个教会要小心，换句话说约翰呼召他们要警醒，因为 假教师的错谬是非常诡诈非常狡猾的，所以呢我们信徒不可以放松我们的警戒，我们必须要警醒的来自我保护，也就是说教会必须要警醒的来保护自己，不可以放松这个警醒，因为假教师是迷惑人的，非常的诡谲。但是这样的警醒有什么重要性呢？约翰从两方面来说，先从负面的来说，然后从正面的来说。这样的警醒从负面的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呢？你们不会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但是我们看小字有古卷作我们所做的功，可能最好的解释是按小字。你们的警醒有什么重要呢？从负面来说，如果你们警醒你们就不会失去我们所做的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约翰是使徒，他宣讲福音，因此他建立了教会，许多的教会 是约翰所建立的。当然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使徒保罗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约翰他建立了神的教，他宣讲福音，建立了神的教会，他也牧养这些教会，所以他是长老。约翰恐怕他的读者如果不小心转离了真理，转去跟从假教师，那么就让约翰他所做宣教跟牧养的工作就失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小心的第一个重要性，好叫约翰他们所做的工作不至于失去。但是从正面来说，你们要小心，所以你们可以得着完全的赏赐。我们中文翻成满足的赏赐。如果约翰的读者可以忠于真理，而且行在爱中，而且他们可以忠心的如此来持守真理并行在爱中，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神完全的赏赐。他们不被假教师吸引，他们忠心的来忠于真理并且住在爱的里面，他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赏赐。这所谓完全的赏赐是什么呢？基本的来说，从整个新约的启示，就是完全的永生。我们已经有永生，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永生就是不再与神隔离，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现在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还是不能直接面对面跟神同在，将来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已经有，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完全的就是到那日我们可以直接亲眼看见神，我们可以在神的殿中，在他的面前，我们在永恒的里面面对面与神相交，这是完全的永生。所以很重要，小心不要被假教师迷惑，免得使徒的工作失败了。但是正面的来说，如果我们不被引诱，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赏赐，就是完全的永生。所以约翰接下来就说明假教师的这种错谬是极其的严重。为什么呢？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假教师的错谬在于他们越过了基督的教训。这是什么意思呢？是 go ahead， 走在超前。什么意思是超前？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宣称有圣灵的启示，所以他们得到圣灵更进一步的启示，更超越的启示。但是约翰说，其实他们所宣称所得到的这个更超越的启示，这种错谬的教训，乃是越过了使徒所教导的关于基督的这些教训。所以这里越过基督的教训，是使徒所教训的有关基督的这些教导。所以假教师的错谬是他们没有守住使徒所教导的有关基督的教训。因此约翰说，凡不常守着基督教训，就是说不住在这个使徒所教导的基督的教训里的人，就没有父。因此假教师的错谬的严重性是，这一个错谬的教导使得他们自己就失去了神，当然就失去了永生。凡是不住在基督教训里的人，就没有父；凡是住在使徒所教导的有关基督的教训里的人，就有父，而且就有子。为什么？因为约翰一再强调，父乃是在子的里面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而且唯有借着子，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帮他将他显明出来，并且借着子为我们舍命，使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越过了使徒所教导关于基督的教训，不住在这个教训里面的人，就没有父。但是如果住在这样的教训里面的人，借着子，他们就有了父，而且也有子。好，这是他给他们的第一个警告，面对假教师危险。第二个警告，他说，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第二个警告是警告他们不要接待这些假教师，也不要问他们的安。通常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 的劝勉，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是接待远人，接待好客，接待 hospitality 是基督徒应该活出的一个品格。但是这里约翰说，对于那些散播这些错谬的教义的人，约翰禁止他的读者去接待他们，不要接待他们到家里。这个家里可能不是指信徒个人的家，意思就是说不要接假教师到你家里来住，这个家比较可能是指信徒聚集敬拜的地方。因为在古代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教堂的建筑物，古代他们就是在一些某些人的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家比较大，可以容纳比较多的人，信徒就到这个人的家中去聚集敬拜神。所以不要接待他们到家里，约翰是禁止教会正式的接待假教师进入教会。换句话说，不要请他到教会来讲道，不要请这些假教师正式接待他来开一个专题，来给这个做一个某种的教导，因为这会让假教师得到机会来散播他们的错谬。所以过去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有某一些灵恩的教师，我们知道他们的教训是不合真理的，但是他们想要来借那个教会的场地的时候，庄牧师就拒绝了，就没有同意。因为一旦借了我们的场地来开聚会，弟兄姊妹就会来参加，来参加就给他们有一个机会来散播这种错谬，然后让我们就暴露在这个危险的里面。我也知道有一个教会牧师是不准这种灵恩的，这种有某一些灵恩的人教师在教会来借用场地开聚会，但是他却没有禁止信徒，有信徒的家很大，所以于是有些信徒就把这个教师请到他家里面，然后就邀请弟兄姊妹到他家里面来聚会，然后这时候牧师没有加以禁止，因此这个教会日后发生很严重的，在教会内部发生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约翰说不要接待他到家里，而且呢不要问他的安。在古代问安就是表示彼此是团结一致的，是一起的，就有份于他的工作。假教师的工作是邪恶的，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邪恶上有份，他的工作是邪恶，因为他是迷惑人，要使人失去救恩，进入永恒的毁坏，所以这是很严重的。约翰吩咐他们必须完全杜绝跟假教师任何的来往。最后约翰就是末了的问安，这个末了的问安，约翰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写给你们，可是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他还有很多话要说，他希望是当面跟他们谈，因为当面的谈话是更加的可以有彼此的相交，也更能够了解对方的意思， 更能够享受那种相交的喜乐。不但如此，最后他说，那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换句话说，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某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另一个蒙拣选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对于受信者来说是他们的姊妹，所以约翰写信的时候，他所在那个教会和其中的信徒也问他们安。所以今天面对假教师和世界的危险，约翰给教会所开的处方是教会应当顺服神的命令来彼此相爱，而且不计代价的住在真理的里面来持守真理。然而爱跟真理是同时必要的，如果今天只是因为个人的意见不合或者冲突，我们必须要包容，我们不可以因此就放弃我们的彼此相爱。但是教会也不能够失去教会的正直和纯正， 教会必须维护教义跟道德的纯净，在教义上必须纯正，在道德上必须纯净。因此我们的容忍和包容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度的容忍和接纳。只是现代的教会我们会看见所表现的却是相反，许多时候教会的分裂都不是因为在真理上要坚持真理，大部分很多是因着个人之间的不和，因为个人之间的冲突。另外一方面，现代的教会在世俗化和社会普遍流行的意见这两方面的影响之下，往往就把真理稀释，把真理掺水，低于世俗化的影响，低于社会普遍流行的意见的压力，我们今天常常把真理稀释。而约翰呼召我们要忠于真理，并且要委身相爱。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样做，我们就不至于失去神，我们就可以在将来得到完全的永生作为赏赐。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很危险的，不仅有世界的危险，也有假教师的危险。主，求你帮助你的教会，不仅是真理堂，也帮助所有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听从约翰的教训，来持守真理，住在真理的里面，也住在爱中，来彼此相爱，好让教会能够足以来抵挡这所有的危险，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所拥有的永生，使我们不至于失去这神给我们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得到那完全的永生。主啊，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没有在这两方面去遵行你的道，就产生许多的破口，使得恶者有许多的机会来拆毁主的教会和信徒。主，求你怜悯，求你恩待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呼求你自己来保守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